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牵手，我们台语说是看旧。这牵手呢，它是起源于台湾的平埔族，意思呢就是夫妻的意思哈。当然也表示了亲密感。那么，如果现在在座的朋友，您的旁边有家人，是不是可以牵着他的手？您能感觉到对方手的温度吗？牵着他的手就表示一种爱意哈。对夫妻来说呢，牵起了手就是把手把心一辈子交给了对方，而一辈子的牵手呢又是意味着什么呢？这一辈子的牵手不仅是一辈子的忠心，一辈子的尊重，还有一辈子的忍让和一辈子的愿意。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小人物大故事听这个一辈子牵手的尾声哈。我们非常欢迎梁家生牧师师母。在还没有请梁家生牧师师母来分享之前，我们请加州方泉谷华人第一浸信会的余伟清弟兄来为我们做开始聚会的祷告。
好，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大家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啊，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你已经复活了，你坐在天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族之主。主啊，今天晚上奉主神的旨意，由梁牧师夫妇在我们当中分享婚姻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主啊，求神的带领，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位，感动每一位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长。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也求你带领这个今天晚上的平台，空中的平台能够一切顺利，不会有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收听到收看到。主啊，我们求你的带领。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再度一次的在小人物大故事的空中相见。但愿今天的聚会每一个人都有得着，都能够有神的恩典与我们一起。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愿我们今天晚上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先来介绍梁家生牧师师母哈。梁家生牧师和师母殷宗轩师母是美国加州圣加果基督徒聚会的牧师，那他们从小就是基督徒啊，80年代来美国求学，在那个时候他们才真正的抓住了神，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人生的目标整个的改变，他们凡事都以主为生活的中心。而牧师跟师母呢，他们是在教会服事当中彼此认识彼此欣赏的。目前他们有三位非常漂亮能干的女儿。谈到梁牧师呢，他是工程软件的工程师，他读完博士学位以后工作了7年，然后7年之后才开始全职服事。那梁师母呢一直都是在金融界工作哈。牧师师母结婚37年了。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是秉承着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目标，所以凡事都以主为优先。好，我们欢迎梁牧师夫妇。牧师好。
很高兴在云端和大家能够相会。
好， 欢迎梁牧师、梁师母哈，你们知道吗？从去年开始，小人物大故事啊，我就一直很想访问一对牧师夫妇。我今天终于等到你们了，资深的夫妻、模范的夫妇，我非常的开心。
谢主。
好，我想请问牧师一下哈，我挺想知道的，你跟师母呢是怎么认识的？那你对他是一见钟情吗？他有什么地方吸引你的？
我是在1981年到美国，那当时候住在我们南加大哈学校旁边。那到了83年的时候呢，因为我的姐姐她要我来照顾她一个房子，所以呢我就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所以原本我在南加大附近呢，我们的聚会都是研究生的聚会。那后来又搬到了蒙特利公园市那个地方，所以。在那个聚会里面呢，我去的时候就发现说，哦，他们都很年轻，只有我是一个研究生，那其他的呢都是有大学生有高中生哈，所以年纪都很轻，就我年纪是最大的。然后认识我们就在青年聚会当中，有一天呢在一个小组聚会，我就听到有一位姐妹，她很简单分享一下就她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哈。他说他那天从房间要走到厨房，那在经过客厅的时候，他里面突然主让他有一个感动，说有一个肢体啊需要一个人来为他祷告。那主就让他催促他，他就赶快就回到房间，他就跪下来就为那个肢体祷告。那他就知道说那个肢体现在正是需要有人为他代祷。就那天对我很震撼，我是小学6年级就信主了，而且呢一直在教会啊，在校园团契等等的都有服事哈，但是我听到他的那个分享，我就非常的震撼了，我就觉得说他怎么跟神之间能够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哈？那我怎么信主这么久了，我也服事，但是好像就是不一样啊，这个就让我里面有一个吸引哈，叫我觉得说这个姊妹有点不一样哈，然后我就注意到了，那这位姊妹呢，就是我们。萱萱姊妹，所以从那个开始，那我就受到吸引，这样子。
我认识你的姐姐 Janet， 所以呢，我都不知道你们有这段故事，所以你跟师母呢，要给她 credit 哈，她是你们两个人的媒人，我想可以这么说吗？我们说哈，能会祷告的姐妹呢，是最蒙福的姐妹。最受祝福的姐妹，所以我相信师母您就是因为牧师看到你这么爱祷告，这么为大家祷告，所以他觉得这个姐妹我要定了。我想问一下师母，就是因为牧师的版本和你的版本是一致嘛，我听起来是蛮简单的，但是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跟我老公的版本就不一样，你知道他总是说我在追他哈。我们那个时代呢，其实如果看到喜欢的男生，可能只有暗恋的哈，怎么会去倒追？我是想问一下，您如何知道他就是你要托付人生的弟兄？
感谢主我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弟兄是神为我预备的一生的伴侣？其实真的要感谢那个时候我们青年团契的辅导，他真的很尽心的为我们属灵的光景守望。所以有一天呢，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应该好好为着你的未来哈，你的婚姻，你的一生的伴侣来祷告，来仰望神，把它交在神的手里。那个时候我也很顺从，也很听话，觉得他讲的是很对，所以我就开始思想这件事情。那我就想呢，人就是 either 你是单身，或者你是进入婚姻。那单身的话，那就没有问题。那如果我需要进入婚姻的话，我要怎么样来寻求，怎么样才知道这个人是我的一生的伴侣？真的就想到在圣经里，神他亲自主持的第一个婚礼哈，就是他将亚当造出来之后，他觉得亚当独居不好，他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就使亚当沉睡，然后取出了他一根肋骨，为他造了一个女人，然后再把这个女人带到他面前。亚当一看见他就说，哦，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那就说神亲自举行了第一场人类历史上的婚礼，就是看到神对婚姻的那个重视啊。所以我就在想说，那我是谁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呢？好，那我在就开始问主，我说茫茫人海中，我怎么知道谁是一个预备的伴侣呢？我是谁的帮助呢？ 那我那时候就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说主，你教我来祷告这件事。所以我就一面思考呢，一面就顺着里面的感觉就把它写下来。那基本上呢，其实这本我就写在我的日记上，我的日记本还在这里哈。那个这是1981年所写的日记哈。那我就写下了八个点，我就不赘述，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我愿意得着一个弟兄，他是爱你的啊，是愿意追求侍奉你，我愿意他是一个爱弟兄姊妹、爱关心灵魂的人，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啊，然后呢，跟我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啊，能够一起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那愿我们的爱呢，是在你的爱上建筑起来，也愿我们的爱能成为一个仰望主的一个见证。所以那时候我的一个心愿就是求主说保守我在遇见这个人之前不叫我浪费我的感情，但是我遇见他之后让我们双方都清楚这是主必备的，那就是我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祷告，我就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件事写在日记里之后，我就交托给主，就不再就很少去想到这件事。大概一年之后我就记得这个，我有一天我在家里星期天的下午我大姐带着大姐夫回娘家，就看到我这个大学生呢，怎么星期天下午也不出去玩，他就笑我调侃我，就说你看你都大三了你还没有男朋友啊。就他这样笑我的时候，他很奇妙哦，突然我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就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时候到了天外给你调一个人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 idea 很有智慧，所以我就这样子告诉我姐姐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而且时候到了主从天外调一个人来是很容易的。结果没有想到讲这个话几个月之后，刚才梁弟兄讲他的姐姐就在我属的教会旁边两条街之外买了一个 condo， 说弟弟你去住在我的 condo 里啊。那就梁弟兄就搬来了。那他搬来的那个，我还记得他来的第一个主日的聚会呢，我其实没有碰到他，我在教儿童主日学。那但是教会呢就好像我的家，所以等散会之后呢，我就跑到聚会厅，就看到有一些圣经啊诗歌凌乱的情形，我就在那里整理整理，就看到桌上呢有一小叠的记名单。这个记名单的意思呢，就是新来的朋友我们请他留名字还要通讯嘛哈。那我就把它落一落拿起来，那个上面第一章就写的梁家生，那我就看到这三个字，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声音说就是他。那时候我觉得主很幽默哈，我想说这个人我连见都没有见到，怎么就是他啊？但是呢很奇妙，就心里就好像听到主有这样子一个引导，因为我为了这事情仰望主。那碰到的时候主也我跟主求嘛，让我知道让我们双方清楚。那所以我觉得主很幽默又很直接的那时候讲了这句话，然后很奇妙了，说就是他又怎么样呢，我又不能去找他跟他说就是你，对不对？那神怎么样让我们开始交往呢？就没有想到下来的那个礼拜呢，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平常我们是一大组很多人，就有一个非常的大的变动，就是呢改成很多小组。那结果呢，我跟梁弟兄还有另外一个弟兄，我们三个人编排到同一组里面做组长跟副组长，所以我们就开始一起配搭，我们就常常每一周我们一起到教会去祷告，然后我们商量怎么样照顾弟兄姊妹，我们小组的孩子年轻人我们怎么看顾，怎么喂养，怎样关怀，然后我们也去探望这样。结果很快的我们的组呢就很蒙恩就看到服事的果效，我们组里面那时候有八个没有信主的慕道友，结果一年之内都信主，有七个也受浸了，有一个提早离开去外州。那我就看到我们服事的果效，而且我觉得最宝贵就是因为一起祷告一起侍奉，在祷告的时候你向着神的情形是真实的暴露在人的面前，然后你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的那个带祷那个爱呢也是你可以感觉得到的，就是真的觉得说他是一个爱主也爱弟兄姊妹的弟兄。所以在我里面呢就是慢慢成型，就是越来越确定这个是出于主的。所以你问我怎么确定呢，这就是我经历的一个情形。
不，我觉得您的那个故事很明朗，我所谓明朗就是说你就是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啊，就是他哈。但是有的时候在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他们祷告祷告祷告，但是祷告最后他们不觉得说哎， 到底这是不是神为我所预备？当然我知道您在刚刚讲到，就是在您的日记上写了是八个条件吗？是不是？我不知道是哪八个条件，我倒是蛮想知道的。那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那八个条件。那这个八个条件，那对于您来说，牧师都符合吗？
对对，我刚才就是把它做了一个 summary， 八个条件就是说，他要爱主，真心追求主啊，有责任感，有正义感，幽默感。第三个点是宅心仁厚啊，但是不是懦弱无主见，是用基督的爱爱弟兄姊妹们啊，不要随意批评他们。第四个点就是能够跟我同心同工，追求主，并且在灵性上我们能彼此有帮助。第五个点，这个点我就是说不出来，所以我就说外貌、身材、爱好、个性，我们只要相合相投就好，只要我们能够彼此欣赏也包容。好，第六个点说能够被彼此的家人接受并且喜爱，这也很真实，因为我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我弟兄跟我母亲跟姐姐花时间就沟通时间比跟我沟通时间还多，特别跟我母亲他们非常谈得来。第七个点就是彼此以基督的爱作为连结，在主里面爱越巩固，灵性有长进，让我们的爱成为主所仰望主的见证。第八个点就是我们的心要尊主为大，基督永远是我们家的主。这就是我祷告的八个点。
哇，这八个点的要求太高了，我觉得梁牧师梁牧师你实在是我要做这个师母的老公还真的不容易。
梁弟兄的请求也很有意思，可以请他分享。
我现在就是在83年的时候，然后在那年的夏令会，因为夏令会呢，我们就会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追求。那我们有一天的下午的分组哈，所以下午分组完了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等我们起来的时候啊，整个聚会厅就剩我们两个人，好，在不同的地方啊，坐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后来就一起要去吃晚餐嘛，哈，那走在去餐厅的路上，哎，我就觉得说不是我们，不止我们两个人在那里走，好，走路，而是主跟我们同在，就是那个同在非常的清楚，好像是不是二人行，好像三人行。哎，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里面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说，主，这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其实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啊，就觉得说这是主预备的，这样子啊。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里面是比较清楚，但是没有像美笑啊、萱萱啊，他是一开始就主就告诉他就是他哈，那他都没有告诉我哈，所以害得我还要在那里等候啊、寻求啊。不过从那个夏令会之后呢，我想我的里面是清楚的啊，但是还没有开始。我们后来一直等到那一年过了之后，说第二年我们才开始正式的交往，但是我们里面慢慢就说一起祷告哈，常常一起寻求。在不同的为弟兄姐妹祷告，那我们里面是清楚的，主的带领，我们才开始交往。
其实你们双方都有吸引双方的地方啊，不是外貌，不是才华，不是这个多优秀，而是真的在心里面，在里面就是一个爱主的心，然后神就把你们给牵在一块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说啊，谈恋爱的时候是跟着对方的优点谈恋爱，但是呢却是要跟着对方的缺点过日子。我想问一下牧师，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我不知道师母有什么缺点啊，但是我不晓得你同意吗？那我也想问一下牧师，就说我听说你们这么多年37年的夫妻不曾吵过一次架啊，这在我的想象当中好不可思议啊。那么是谈恋爱，我想你说不曾吵过一次啊，就包括了谈恋爱都不曾吵架，那是怎么做到的呢？意见不合的时候你们怎么做呢？
对，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哈，也是比较特别哈，因为不像是那种热恋中的情侣啊等等的哈，因为我每一次见面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交通哈，交通属灵的事情，交通教会的事，交通弟兄姐妹的事情哈，所以呢我们所关心的好像比较多的呢还是在于神家的事哈，在于交通组啊对于主的认识，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那但是我们里面知道说哦，我们是神所预备的啊， 所以过了半年我们就进入了婚姻这样子。所以你想，我们如果说在一起都是交通属灵的事情，神家的事，所以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需要吵架的地方哈。我想这个也是让我们彼此越来越受吸引的地方，因为人的外面无论是你的条件或者是你很多的方面哈，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啊，那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呢，今天吸引我们的是我们彼此之间哈，有一位主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很乐意的来分享来交通。所以后来我们就进入了婚姻，这就是我们结婚的这个照片啊，我们就在教堂里面一起感谢主哈，那也觉得说神真的是很祝福我们。
意见我相信都会有不合的时候，对吧？
是。
那意见不合的时候，特别我觉得很多夫妻会为了教导孩子上哈，怎么样教这个孩子，很多的理念都是不太一样的。你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还是都是都意见都一致？
没有，我们是会有意见不同的，因为我在等一下也会交通，其实我们个性也是很不一样。那但是我们就说认识到说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哈。就关于神的事，关于神家的事情，那我们知道说这些是大事，那这些事情呢，当然我们也会交通哈。那原则上不太一样。那另外呢，就讲到说我们自己有一些我想要得到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事哈。那我们知道说这是小事，常常我们就不太去坚持它。我举个例子哈。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工作算是高薪的，做软件，又是整个部门的一个负责人哈，所以我的薪水其实很高的，我没有这个问题。但我们去看一个音响，那我从大学就是喜欢玩音响的哈，所以我们那天去看，其实一个呢是150块的哈，我觉得这个音响这个音质啊都好很多，另外一个是120块的哈。那我说那我们要不要买这个150的啊哈。那我姊妹说哎呀不需要这么贵的，她说她听起来都是一样的。那后来那我就想说好吧，她说教会有需要，我就放下我自己的这个选择，我们就买了120块的。那120块的到今天呢，30多年了还在家里用，还可以用。所以我就说这是小事，那我们就说好吧，愿意，我就可以放下来。所以在意见不同的时候，那我们就说看是大事是小事，那如果是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也去寻求，我们也祷告，然后我们也会一起祷告。那我们就相信说今天如果是神的意思，圣灵会感动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一起祷告完结束之后，不一定是照着我的意思或者是照着他的意思，总有一个就说好，我愿意放下来，好，那就照着主的意思。我想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原则，这样。
好的，谢谢牧师啊。您讲到这个呢，我就突然脑袋瓜就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说好的婚姻一定要有爱，但是呢却不仅仅只是爱哈，因为爱情面包到底谁重要哈。恋爱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呀，我们需要爱情，要浪漫啊，只要他对我体贴就好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呢，这个问题我要问师母比较适合，我觉得。因为现在目前牧师是传道人了，那您刚刚提到120块150块，那你知道传道人的薪水都是有限的，你会为这个伤脑筋吗？你会为这个烦恼过吗？
你的问题非常好，我必须承认。因为你知道梁弟兄他薪水比我高嘛，他是博士我是硕士，他的薪水是我的一倍哈。所以当时呢，在他工作7年之后呼召他出来全时间事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在我的腹中完了，这个证已经快要临盆了，我的老大。所以呢心里呢突然一下呢压力是很大啊，那真的是觉得说哇，这样怎么能面对呢？特别我知道他出来服侍的时候前面的财务的情形是没有把握的啊，那但是呢真的是主呼召主负责啊，那我们真的是经历到我们出来跟随主，就像真的像这个立位人脚一踏在水里呢，那个河水就分开了。真的是在信心的里面往前一踏，主就看到主的预备。那么我就想到说，后来我 我弟兄因为蒙召之后呢，主带领我们不是在原来的教会里哈，而是叫我们出去开工。那我们很清楚就出去开工，开工我们就到 St. Gabriel， 我们在那里建立教会，从零开始哈。那有远处的同工过来一起配搭，但是一开始是很多的艰难。那头三年我就记得我们建立教会很不容易，然后来到我们当中得救的弟兄姊妹都很可爱，但那时候很多都是属于蓝领阶级的，你知道那个刚移民刚来，很多人原来在国内或者这就是有很好的工作哈，有社会的地位有收入，但是出来的因为英文不行，常常去就是比较不理想的环境里去上班，无论是餐馆啊，或者叫到家里去做保姆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都不容易的。那所以奉献情形也并不是很丰裕，那主总有预备。那我就记得头三年基本上我们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敬奉，然后我们真的很奇妙，在没有什么敬奉没有什么能力之下，主让我们买下了 St. Gabriel 的 Church。 然后买下来之后呢后来的五年又有个贷款，所以这三年加五年这八年里面梁弟兄基本上都不接受敬奉。那我就记得在那个八年的里面哈，有我在金融界嘛，我在那时候在银行上班，就是有一年那个我们一年就是年终考绩的时候，不是是考绩哈，就是决定你的升等奖金啊薪水来年的。那我就发现说，哎，为什么我的薪水加了这么多，而且我的奖金怎么那么多？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这一年跟上一年没有什么不同啊，我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啊。那就在我正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感动在面说，这个是可以加深的。那时候对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开启，因为我从来都知道夫妇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但那一次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这个家是一个单位，那神呢要从哪一个管道来祝福来供应，是神有他绝对的智慧和主权的。那因为我在上班，那弟兄呢因为这那时候上位服侍的他的收入是非常的有限，甚至是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呢主呢就用各种的环境来预备，但是我那时候就很深的感觉说，是啊，感谢主，那我不过是一个器皿，因为我在上班，你就借着我来供应这个家，好，你知道这个需要你来供应。那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若真的认识这个家这个婚姻，我们是都是在这个婚姻里一起有贡献，有的是在可以衡量的金钱能够衡量的价值里面的贡献，有的是不能衡量的，但是无论如何两个人是一起经营这个家，一同管理神的产业。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弟兄姊妹有时候或者一般的世上的人，不要说弟兄姊妹，一般人会说，哎，你的薪水高，你我的薪水低，好像有一个竞争或者有一个就有个优越感或一个骄傲，但事实上却不知道神不是这样看的，神所有给的都是给这个家，无论是从这个人或是那个人或者其他的管道，主权是在神那里，他定义怎么祝福怎么供应是在他的手中，所以没有人可以自夸或自以为傲的。那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说，神是我们的供应者，而不会觉得说我们是在一个比较，不是 competition， 而是我们是 complement， 我们彼此补足这个家中的需要，我们都是这个家的贡献者。
阿们，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好有信心，而且我觉得你们是已经交托了就让神来做哈，然后就让神来完全的负责。那我还想问师母，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说婚姻呢都是缝缝补补，都是千疮百孔的啊，那么你觉得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夫妻都会吵架，不像你们都从来没吵架，那么是不是吵架的夫妻就不是好夫妻呢？您的想法您的看法怎么样？
其实很多人说吵架是好的，对不对？因为你借着吵架你把你的感觉表达出来，所以这是一种沟通，对。但是用吵架来沟通有时候实在是蛮伤感情的啊，因为除了表达你的意思，有时候不小心讲出的话伤到别人啊。那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们两个不吵架，不是我们意见 always 相同。事实上呢，我觉得我这个人缺点是很多的，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急啊，梁弟兄个性比较稳，那很多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落差的情形。我就想起来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因为我知道那天晚上有祷告聚会，所以我就算好这个几点钟要到家，几点钟吃饭，几点钟我们要去聚会。那在这之前我们小孩都还小，那所以我就打个电话给弟兄，下午的时候我说，弟兄注意一下，拜托三个孩子要他们洗好澡啊， 然后呢，晚饭麻烦你弄一下，我到了家，我们吃了饭，我们就要出门了。那弟兄说没问题啊。那他在他的书房接了我的电话，然后我就上班了，然后我就下班了，回到家中，我就记得我6点钟到家，这个门一打开，这个一楼都是黑的，好，就表示说厨房里也没有人啊。那孩子们跟梁弟兄都在楼上的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就我就赶快冲上去，就看梁弟兄还在电脑面前做他的文字工作。就自从挂了电话之后呢，他就还没有离开过啊。那就不要提什么小孩子洗澡啊，什么晚餐那都没有了，对不对？然后眼看着时间这么紧张，那我就当时真的就是非常的生气啊，这心中有说不出来的苦，这种感觉，我就发脾气，对他说：“我们不是讲好了吗？你怎么都没有做呢？”你知道，我真的就是一股脑的就把所有的愤怒发挥出来啊。梁弟兄就坐那里听我讲，看着我啊，等我讲完，他就说：“老婆啊，你真是可怜，嫁给我这样一个老公。”就他一讲完这个话呢，你知道一下子就所有的气都泄光了，就是你突然就觉得说自己刚才也是有一点无，好像太无理取闹。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可以说你这个愚昧的妇人，你没有看见我在服侍主吗？你为什么对我发脾气呢？他也可以反过来跟我讲这些的话，但是他反而是不考虑他的情况，他只觉得说我感觉是什么，他就站在我的立场体贴我的感觉，然后很带歉意说：“真抱歉，你嫁了像我这样一个老公。”那但是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他不考虑他的立场、他的理由，他考虑我的感觉，他放下他自己，这个生命哈，正当时就发出一个馨香，一个香气。好，一下子我这个人呢，就好像清醒，刚才好像怒火中烧，那个脑子都是火这样的，这突然哈被人家浇了一阵凉爽的这个春雨啊，一下子就。就安静下来，自己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我刚才好像反应太激烈了，然后所以呢就悻悻然安静的离开了他的书房然后去准备晚餐所以我觉得我们不是没有没有吵架的机会，也没有不是没有吵架的这种理由但是呢我觉得弟兄他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常常帮助我就是放下自己，因为主说若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心里是柔和安息的。我觉得我弟兄有一个这样子的学习，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跟影响。
我觉得我们平常讲到十字架都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好像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痛苦。那也有很多夫妻讲说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十字架，有没有？我的丈夫是我的十字架。那但是刚刚姊妹讲到的这个圣经，那讲到说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不能背主的十字架，但是呢主他死，他把我们包括在他里面。所以这些真理我现在没有办法说很这么短的时间，但是呢这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权利，就是我的选择，我可以放下自己啊。所以我说感谢主，像我们这么多年哈，我们没有什么因为言语啊或什么，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受伤的情形。那不是说哪一方没有发过脾气也好，像刚刚姊妹讲的，那他也会觉得有生气的时候。那但是呢，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说我不让一些的东西、一些话能够攻击到进到我的里面哈。所以我们可以放下自己，主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真的认识十字架的路，其实这是最蒙福的路。甚至就是说有些时候已经受伤了，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受伤是我的己，我的天然生命，我现在可以把它放下来，这是我们的选择，这是我们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舍己。那这是很蒙福的一条路，也是婚姻中或者甚至包括其他的跟人际关系等等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我就补充这一点。
谢谢牧师师母，我觉得你们的 EQ 都好高。那刚刚师母说他是个性比较急的哈，那牧师感觉上牧师是比较 calm down 的一个人。那我想问一下师母，牧师这么样 calm down， 你觉得他是一个有情趣的人吗？
他很有幽默感。他很多地方很有意思的，你没有料到的，他有一个，我觉得是跟随主的路上慢慢被主制作，很单纯，就他有一些的很有智慧的幽默感， 不伤人，而且是调侃自己，常常真是有很有意思的。你问我，我一下想不起来，但是我常常觉得说，哇，这个真的很厉害。
这是就是神给的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个性上面有这样的一个优点，真的是在处事上面对我们大家都很有很多的帮助哈。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啊？因为我觉得夫妻之间呢、啊，有的时候兴趣能够增进共同的兴趣，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啊。我就有一位朋友啊，那个朋友他的太太爱逛街，爱买东西，先生呢就喜欢户外的郊游。那么两个人有空的时候呢，就永远走不在一块儿。你们有这样的现象吗？
对。
好，牧师，牧师。
我们的兴趣当然就说，有一些是相似了哈，但是有很多是不一样的这样子。那当然，我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是喜欢运动啊，哈，喜欢摄影啊、登山啊各样的活动啊。那姊妹呢？他也是喜欢有一些的运动哈，那但是他喜欢美食，那我是觉得什么都好吃的哈，没有，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的不同，但是呢，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迷我们所有兴趣的事情，好，所以会好像说迷上哪一些的运动，哪一些的事情，那但是呢，慢慢的呢，这些都不来抓住我们，因为主是我们的中心啊。所以就是说在我们虽然还是有各有不同的兴趣，那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宝贵的，就是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哈，不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哈。那有一次我姊妹她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到一个奥利莫哈，就是说那他们有的翻什么奥特莱斯哈，就是说她去逛逛一逛，去买个东西哈。那我说好啊，你要去哪里哈，他说他去那个什么 Bastel， 他要开两个多小时的一个这个地方哈。我说好啊，我不喜欢逛街啊，但是呢，我说这一路上哈，就是我的享受了哈，因为我们能够在一起哈。虽然我去，我可能就在车上，或者我就旁边等他哈，走一走。那但是呢，就说在这一路上来回，那我说很好。所以我说兴趣我们还是可以有不同的。那有的时候我去做一些什么运动，我会带着他，因为他没有兴趣的哈。但是这都没关系，但我们还会有时间是一起做的，只要在一起就觉得很开心呀。我觉得这个是那兴趣，我觉得不一定是大家都需要有共同的兴趣了哈。但是我们总是会有一些，还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兴趣，当然就是我们一起服侍啊，哈，一起做很多我们共同有负担的事情。
对，其实从我们交往开始，我们去约会，所以约会我们去吃晚餐，说坐下来一直到餐厅打烊十一点哈，我们都在谈论关于神家的事，而且谈到心灵火热哈，都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完全不是在罗曼蒂克的谈恋爱。好，但是不知不觉时间就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就越谈越喜乐哈，越谈越有负担，就觉得越谈就觉得我们都爱主，我们都有同一个爱人，然后我们谈我们都越谈就心里就有点惺惺相惜，就是觉得说相见恨晚，我们都越谈越开心啊，就是说我们很 enjoy， 然后讲到服侍，我们一起服侍主，到现在还是我们真的一个很大的喜乐。一个一讲，你知道你如果爱运动啊，或爱爬山啊，爱做什么事，有时候慢慢年纪大了，有些事都已经不能做了，但是唯有主他是活到永永远远，他又真又活，时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共同的兴趣，真的就是主自己，这个是我们的关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那至于其他的喜欢做什么事，其实我觉得梁弟兄常常迁就我，他说我爱美食，我很喜欢，从小就喜欢去吃这个摊子那个摊子，我很喜欢这些事情。那梁弟兄他就会陪我去啊，他我要吃什么他会陪我去，他就会来迁就我这样子。那我觉得他也是来就是他改变他自己的喜好，因为他讲了他吃什么都一样，他什么都可以吃，他不挑剔的啊。那所以
什么都好吃，
什么都觉得好吃啊。所以但是跟着我呢东吃西吃呢，他也很愿意跟我去吃，就是迁就我这样子。 所以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我觉得牧师，我在你的部落格里面看到，就是说你本来都是爱运动的，现在变得不爱运动了，就是
啊，可能爱运动了。以前是就说非常的就是说很迷，
花很多时间在运动上。
对，那现在呢是不是被他会抓住这样子啊？那当然就是说有机会运动，我们还是需要运动，但我们现在会。每一天都会一起去散步啊什么啊，就是在一起的时间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享受的。
其实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兴趣，你们共同的兴趣就是在一起谈神家的事情，那就是你们共同的兴趣。
对。
好，我们说婚姻里面最怕有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在爱情里面我们却期待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哈。那我就想说用很短的时间来谈谈你们觉得对方最可爱的地方是什么，那么对方做出最感动的有些什么事情吗？
嗯，你先。
好，我觉得他最可爱的地方呢就是他肯舍己。那我最感动的其实不是什么大事，不是哪一件事情，而是说我觉得他常常都是一个站在一个随时要服侍别人的一种心态啊，那个态度。随时很多的环境里，无论说比如说他是一个很早起的，他三四点就起来，那我呢大概七点多起来啊，但是呢他起来他都吃过东西，等到我起来要吃早餐的时候，他一定会从书房里出来陪我啊，跟我讲讲话啊，就是看我要吃什么他要来做这样子。很多的这种小事，或者是我们家里请客，他都会默默在那里做很多的事情，煮好了弄好，然后让大家很快乐的享受，他就默默站在一边啊，他等大家都吃完了有剩了他就在吃。我就发现这些点上欧伟他总是预备好在那里服侍别人，这个让我常常很感动，也是给我一个熏陶，让我也开始学习说体贴到别人。
我觉得我最欣赏的哈关于姊妹哈，那就是她是非常的真诚的一个人啊，就是她是不愿意里面有任何的这个虚假啊，那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然后对神对人哈，就里面的那个真诚。那另外呢，就是对于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弟兄啊，年轻的姊妹有什么需要啊，那他的那个摆上哈。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你可能如果想说你对他们的关心还超过我，对我都从来没这样关心，但是 从反面来讲呢，就是说你看见他的那种付出，哎呀，那种真正的爱不是虚假的，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那很多时候我觉得其实 我不需要他来这样子来照顾我来服侍我，那个，但是呢他愿意去照顾别人，那这个是让我感动。
我知道你们家呢，因为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放了一个录影哈，就是你们家的八口，你说是诺亚方舟的八口之家，我那时候很讶异说，哎，你不是三个女儿怎么会变成八口人呢哈，结果我才知道说你们接纳了三位年轻的弟兄住在你们家。我刚刚听您这样讲，听牧师这样讲，我在想这个是师母的 idea 对不对？师母愿意不是更多的年轻人。我不知道啊，我猜测。
平常呢就是说在疫情之前呢，那很多时候啦，到周末的时候他们在不同学校读书的也会回来，就说都住在我们家，所以当时常常在周末的时候，那我们家这个客厅也打地铺哈，反正能够打地铺的地方有床的几乎都住满了这样子哈，那所以呢就是说周末的时候就很热闹啊，那常常就说，但是你看里面都超过十个人，所以我们就说要准备这些吃的啊，但是很开心啦，他们就是周末的时候学校就回来，这样的话他们礼拜五呢就在这里聚会嘛，聚完会然后礼拜六就在我们家，礼拜天聚完会下午才回到学校去。对，那
这是一个蛮需要爱心的一个工作哈。我们在圣经上常常说哈，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基督，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那么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顺服丈夫。我就想问一下这一句话啊，你们两位的看法哈，因为在牧师师母在服事当中哈，你们是如何的搭配，是在服事当中是谁听谁的呢？
我想因为基督是我们个人的主嘛哈，那他是我们家的主，所以我想我们在服事当中很多时候就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件事情，其实对丈夫来讲哈，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负担啊。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要做头，那你是不是真的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好，我想要怎么样你就要听我的。那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呢，就是让神的心意能够通行在我们家的里面。所以其实做丈夫站在那个位置，你要说做头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哦、那但是呢，我想、这个点认识了以后，那我们就说在服事的里面，那其实基督呢他是丈夫的头，他也是妻子的头。那当然在很多原则上好，妻子顺服丈夫，但是丈夫呢今天你不能为难妻子，如果你叫他做一件事违背神心意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件非常这个 违背神心意的，也是很为难你的姊妹的。所以我们就说有一个心，就是我们都愿意顺服主，那我们就同心来配搭，一同的来侍奉，这是我们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搭配不是谁听谁的哈，是主要你们怎么做你们就去怎么做，是吗？
对，原则上一定是这样哈，但是呢你在生活上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是有时候不容易的。好，那我觉得就像梁弟兄讲，我们就要分辨说我们家只有两种事情，一个是大事，就是神事，一个是小事哈，那就是无关紧要的事。那神的事呢，我们就要在这些事上要清楚神的带领。那我想在我们37年的婚姻里面，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真的是很大的关乎神的事，比如说弟兄蒙召出来全时间服事，这是一个大事。然后弟兄被神呼召去开工，我们到 St. Gabriel 开工，我们离开 West LA 的家和教会到 St. Gabriel 去开工，这是大事。然后我们在那里牧会10年，神又兴起环境呼召梁弟兄再往东去，在我们所谓的 Roland High、Wanna 这一带开工，这都是大事。那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我的弟兄里面对这些事呢，他真的神的引导是蛮清楚的，那反而我都是跟在后面，所以他会告诉我他觉得神的引导是这样，但他从来不会勉强我、但他说我为你祷告、让神亲自、对你说话、那我就会寻求。那出于主的，主都会显明的，所以在很多大的事上呢，我是要跟上去，所以在跟的时候就表示我是有挣扎、那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其实不是说要不愿意做神要做的事，我们只是怕不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寻求的时候清楚了，我们就顺服。所以像马太福音18:19说，若是有两个人或以上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必为你成就。其实地上若是有两个人能够同心合意是不容易的，所以唯有这两个人跟神同心合意的时候，他才真的合一了，而神呢就会垂听这样的祷告，因为神的旨意在这两个里面人里面是通行的，那神必会垂听。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都是跟着弟兄、在大事上多半我是跟着他，然后主有恩典让我能够得到印证或者是确定，那所以我们就能同心合意的在这些大事上、靠主的恩典来往前走、不代表我们没有错或不会摔跤，但是两个人一起有这个心愿的时候，就可以彼此平衡，彼此鉴察，彼此帮助。
哇，你们真的是我在这里听到你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自己都很羞愧哈。我这个做妻子的，对我自己的夫妻的关，就是说我先生的，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真的有太多太多的要学习哈。我们看到就是说你们家的全家福照片是吗？
对对对，是。
好像多一位男士是你的女婿。
对，女婿，对，他是韩国人，他是在那个教会做那个敬拜的牧师，带进、
感谢主。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好多你们这个服事主日的讲台、 特别我很喜欢就是当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师母在旁边做翻译哈。好，我们看这张照片，我就觉得啊，好喜欢这个照片。然后我觉得师母你真的是很棒，我听到你的翻译我都要跟你竖这个大拇指，太强了。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在圣经上这个夫妻相处的一些教导的原则，让我们做即使我们有的时候你知道夫妻到了老了，我常在想啊，就是有点感觉像那种签合约的室友，我不晓得明白吗，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大家好像过一个互相不干扰的生活，就觉得说哎，这个生活是很美好，因为你不管我的事我不管你的事，大家都很自由。但是圣经上教导夫妻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妻子顺服丈夫这一个点，那要如同教会顺服基督。那另外一个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想这两面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但是我想不要读错读成别人的圣经，好，就是说你就是要求妻子你要顺服，或者妻子就要求丈夫你为什么不爱我，你不爱我我就不能顺服你。好，那其实我们就是管我们自己，好，我们丈夫你就是要爱你的妻子。那我记得我们大概结婚差不多十年的时候，有一天萱萱姊妹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像我们结婚的时候一样的爱我哈？那我说当然不是啊。那后来她好像有一点失望，不是像结婚那时候，我想我们都觉得结婚的时候当然是最相爱的时候嘛。我说当然要进步啊，对不对？这个爱不能停留在结婚的时候，那当然比那个时候还要更爱你哈。所以这个爱是会一直增加的。那因为婚姻呢是一个盟约，它不是一个合约，不是讲条件的，我们是在神面前我们立的一个盟约。所以婚姻其实有很多的方面，我觉得有一个点呢是也许大家不一定很注意到，或者觉得说不一定有需要，但我觉得说对于婚姻来讲其实它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婚姻破坏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我想讲一个简单的点，我们从结婚开始，我的电邮后来我的手机，我的微信，我的什么 LINE 什么所有的我的姊妹她随时都可以都是 open 的她随时都可以来看的那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她也从来没有来像查账一样的来查但是呢就表示说我们有一个信任，我们愿意，我是敞开的，因为这是一个盟约，我们不愿意让任何事情好像是来破坏这个盟约，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立的一个约。我想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那姐妹刚刚讲到神对婚姻的那个祝福，第一个婚姻是他主持的，那特别我们认识到说教会，基督和教会，所以他讲到婚姻的时候总是讲到基督和教会。那今天借着婚姻是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在当中其实神要大大的来赐福，叫我们享受婚姻里面那个爱是从神来的，而且是一直增加的，而且我们在婚姻当中生命会慢慢的长大的，我们的个性可能不一定容易改，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会长大，就是说这样这个生命长大，其实我们很多的方面是神在我们身上他的心意，叫我们蒙一个更大的祝福，不只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而让这个家里面我们可以享受有主的同在，我们可以享受婚姻的生活。好，
婚姻是一个 commitment， 是真的，这是一个尾声，真的把自己放进去。人的爱真的是很有限的，经过岁月的摩擦很多的时候好像那个感情越来越干越来越少。那我自己觉得有人做过这个比喻实在是真的，好像一个三角形的关系，基督是在三角形的顶端夫妻是在左右两边。当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越近的时候，我们跟彼此的关系就更近。所以真的是我们的爱是有限，但是神他就是爱，所以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要到神面前说，主求你把爱充满我，让我从你的眼光看我的配偶，不要我用我自己的意思来判断， 让你的爱充满我，你的眼光成为我的眼光。那这样的时候，而且我们跟主的关系越好的时候，就觉得对方有可爱的地方，而且越看越可爱。那另外一面呢，也是因为 commitment 呢，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因为仇敌是无时无刻不想破坏婚姻家庭哈。那因为仇敌来是偷窃杀害毁坏，唯有神的意思叫我们得生命得更丰盛，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有智慧，知道有人要来破坏，我们自己就要知道如何守望。在很多基本的事上，我们对少年人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就是说如果引诱来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不是说我靠主去得胜，引诱来的时候你要往反方向跑，所以你不要把自己陷在一个容易出问题的环境里或机会的里面。像我的弟兄他我们结婚37年，他从来没有一次除了跟妈妈姐姐他没有跟任何一个异性单独吃过饭，就是单独就他跟某一位姊妹或是女性，对不对？所以他我确定一下
除非是经过你安排的。
对，有一次我帮他安排请他特别跟一位女士吃饭，但是他记得很清楚，因为就这么一次，那其他就他任何环境他拒绝或避免这种任何的不合适的这种相处的机会，就是怕给仇敌的机会。
哦，感谢主，今天非常谢谢梁牧师梁师母给我们在婚姻的生活当中上了一堂特别的课。那么在你们的故事中，我都体会到就是夫妻间彼此要信任，最重要的是以神为中心的夫妻生活，才能让我们的婚姻生活更加的美满。谢谢你们呢，
谢谢。
我下面我也要介绍一下我们下次的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访谈哈，是4月19号，好，4月19号。北京时间呢是4月20号，那来访的嘉宾是居住在中国的亚萨老师。亚萨老师呢，他是一位歌手，但是当他接受主以后，他现在是完全唱福音歌曲，是一个福音歌手。那他邀请大家在传福音的路上一起来奔走，所以他的讲题是在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我想在荧幕上有我的微信的 QR code， 如果你们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能够知道我们近期的一个节目的预报，请你扫描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 QR code 哈。那在结束之前，我们要请谢氏皇弟兄为我们做祷告。
好，我们做个祷告。祝我们今天感谢你的恩典，借着梁牧师梁师母给我们美好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主你自己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属于你爱你的人的身上。也特别感谢主借着梁牧师梁师母分享他们的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实在是美好的见证，也是这个时代里头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实在是给我们一个丰富的学习彼此的真是认识。求主祝福梁牧师梁师母的服事工作，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看顾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家庭，也祝福我们的夫妻生活，祝福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常有主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求主继续祝福这个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服事和这个分享。奉靠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谢谢弟兄。
谢谢。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